弟兄姐妹朋友好，
弟兄姐妹朋友好。
今天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另外的一堂，也是今年我猜我讲的最后一堂的有关约翰福音的讲道。
今天我们会和大家来讲另外一堂的关于约翰福音，也都相信是今年里面最后一次讲约翰福音的一个讲道。
今天我希望跟大家讲的讲题是神职能打开人朝向神的心吗？
今天的讲题就是神职能打开人朝向神的心职吗？
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约翰福音的20章30到31节在经文里面，
在刚刚我们读到的约翰福音第20章第30和31节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这两节的经文非常简单，
我们看见这两段的经文非常简单，
但是里面的内容已经讲到三方面的很重要的重点，有关神迹的内容，
但是在里面讲到三方面关于神迹内容是非常重要。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经文这里说，
经文这里说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
耶稣在很多的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
第一样告诉我们的，
第一样跟我们讲的，
原来神迹在圣经里面所有都是公开的。
原来神迹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所有都是公开的。
今天很多人行神迹，
今天很多人行神迹
并不是公开的，
并不是公开的，
他们是用一个私有的一个方法，
他们用一个私有的方法，
用你对他有信心，
是用你对他的信心，
但是耶稣所做的事情，
但是耶稣所做的事，
所做出来的神迹，
所做出来的神迹，
所有都是公开的，
所有都是公开的，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并不是一小撮的人可以看到，
不是只是一小撮的人才看到，
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
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这里记载到的，
这里记载到的，
就是耶稣所曾经做过的神迹的一小部分，
只不过是耶稣所行的神迹的一小部分。
这一小部分是什么呢？
这一小部分是什么呢？
经过主耶稣透过他的仆人约翰拣选出来的，
是经过耶稣他的仆人约翰所拣选出来的。
如果所有耶稣做过的神迹都记载下来的话，
如果所有神迹都是要记载下来的话，
约翰告诉我们，
约翰跟我们说，
连天上地下所有的空间也不足够，
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空间都不够。
在哪里我们知道，就是在21章最后的25节说，
在这里这样说呢，就是在21章的最后我们说，
耶稣所曾经做过所有的事情，
耶稣所行的所有的事情，
还有许多，
还有很多，
因为我们一一都记下来，
若一一都写下来，
整个世界也容不下来，
整个世界都容不下。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这里说了最重要的部分，
讲到最重要的部分，
神迹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神迹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是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目的，
是叫所有人知道，
叫所有人知道，
谁是耶稣基督，
哪个是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我们能够认识他，
因为我们认识他，
我们就能够相信他，凭他的名得生命，
我们就能够相信他，认识他，得他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很清楚地跟我们说，
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
神迹记载约翰福音
都是经过选择有代表性的，
都是经过选择有代表性，
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
是要人相信，
就是叫人相信
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
我重复再讲过一遍，
我再重复讲一次，
这里神迹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个神迹最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要记载下来呢？
为什么要记载下来呢？
并不是透过神迹要人相信主，
不是说要透过神迹让人相信主，
是给所有人有一个方向，
是给到所有人一个方向，
知道谁是耶稣，
知道谁是耶稣，
完了，
完了，
神迹的工作已经完了，
神迹的工作已经完
了，但是神迹之后指向耶稣之后，我们需要知道的，
但是神迹背后所指导耶稣是我们
要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就是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
这个是神迹不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个是神迹所不能够做到，
可是今天不少的基督徒，
今天不少的基督徒
没有清楚领受神迹的本身的用意，
冇清楚了解認識到神蹟本身係用。
反過來，他們是簡單聽了一篇有關神蹟的東西。
佢哋大只不過係聽咗啲神蹟嘅東西。
然後憑着自己的了解。
然後憑着自己嘅了解。
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之下。
就喺一知半解嘅情況之下。
他們就以為。
佢就以為。
只需要強調主耶穌能施行神蹟的話。
只不過係強調耶穌係能夠行神蹟嘅話。
我們就能夠吸引更多的人來到教會裡面。
我哋就能夠吸引更加多人嚟到教會裡
面。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告訴大家。
我都同大家講。
很多人這樣傳福音，
好多人咁樣傳福音，
很多基督徒也這樣傳福音，
基督徒都係咁樣傳福音。
但是我們想也想不到，
但我哋諗都諗唔到嘅，
在這個世界裡面，
喺呢個世界裏面，
有很多人，
好多人，
他們清楚知道基督教有一些的東西是基督徒很強調的，
佢哋知道基督教裏面有啲嘅嘢係基督徒好強調嘅，
但是他也還沒有相信主，
但佢哋未相信主，
但是他還沒很有邏輯的思維。
但他们很有逻辑的思维，
然后怎么样呢？
怎样呢？
当他们听到基督徒这样说，耶稣行神迹，
当他们听基督徒说耶稣行神迹，
他们就很开心了，
他们就很开心了，
因为他们找到一个机会，
他们找到一个机会，
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
因为他们清楚知道，
如果我跟你说，
如果我跟你说，
今天
今天
请你找耶稣出来，
请你找耶稣出来，
然后在我们跟前，
然后在我们的面前
行神迹，
行一行神迹，
我就相信主了，
我就信主了，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很多基督徒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觉得非常为难，
很多基督徒在这个时候都觉得非常的为难，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今天再叫耶稣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今天可以再叫耶稣出来，
使别人看到神迹，
是使到其他人看到神迹，
然后利用神迹的力量来吸引他们相信主，
亦都是利用神迹的力量使到他们相信主，
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在这一方面传福音的时候就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传福音非常困难，
也把自己放在一个困难的局面里面，
亦都将自己放在一个困难的局面里面，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的的确确的有很多的人，
的的确确有很多人，
他们虽然还没有相信主，
他们虽然未相信主，
但是他们有一个追求神道的态度，
但他们有一个追求神道的态度，
如果基督徒这样高举神迹的话，
如果基督徒是这么高举神迹的话，
他们可能真的很希望知道，
他们真的可能很希望知道，
问我们耶稣是怎么样，
耶稣是怎样的，
我们又怎么样回应他们问到有关神迹的问题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回答他们有关神迹的问题呢，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的错误，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的错误，
在我这么多年相信主的过程当中，
在我这么多年相信主的过程当
中，我留意到很多基督徒，
我留意很多基督徒，
他们错把一些真的有机会能够为人解绍神解绍耶稣基督的机会错过了，
他都错过了很多能够是真正去给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机会错过，
但倒过来，
但是调过来，
很多人他们把一些不认真追求神道的人，
很多的他是将一些不认真追求神认识神道的人，
他们就不断的希望把他们拉进去教会里面，
他们就不停不停的希望将他们拉入到教会里面，
造成怎么样呢，今天
造成今天什么情况呢，
造成很多不是教会的教会，
造成很多不是教会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以为什么要再次来到这个课题上面，
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今天这个课题里面，
并不是因为王牧师他讲到讲完了再去讲多一点东西来 entertain 娱乐大家，并不是，
不是说王牧师翻炒来到娱乐大家，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神迹这个课题，
神迹这个课题
是我们基督徒今天需要很清楚把握的一个课题，
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清楚了解的课题，
否则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真的遇见一些有心追求神道的人，
我们遇见一些真的有心追求神道的人，
我们不能够有力量，
我们不能够有力量，
有清楚的学问，
不是有清楚的学问，
圣经里面的学问，
圣经的学问，
来跟他们解释清楚，
跟他们解释清楚，
就把神安排要他们相信主的人我们错过了，
就是将这些上帝预备相信他的人错过了，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再次来到约翰福音里面，
让你今天来到约翰福音里面，
来再次经过经文里面的这介绍，
我哋就係睇清楚經文裏面嘅解釋，
讓我們清楚掌握，
我哋能夠清楚掌握
神旨的本身的意思是什麼。
神跡本身嘅意思係點樣？
在約翰福音裡面，
喺約翰福音裏面，
從第一章十九節，
從一章第十九節
到十二章裡面的經文，
到十二章裏面經文，
我們統稱它為一個神旨的書本。
我哋統稱佢係為一個叫神跡嘅書本。
The book of signs.
The book of signs.
因為在約翰福音裡面，
因為約翰福音裏面，
我們很清楚看到這個神跡 sign 這個原文的字。
我哋好清楚呢件神迹呢、這個 sign 呢個喺原文裏面
是比所有聖經裡面都比較長的，
係比起其他字都係比較長。
如果我們需要了解的話，
如果你需要了解嘅話，
我必須要透過這七個神迹來了解，
必須要透過呢七個神迹。
但當在我們還沒有了解這七個神迹的內容，
在我們未了解這七個神跡的內容，
這七個內容之前，我們首先需要了解一個很重要的字，
我們需要很了解清楚一個很重要的字，
也是約翰福音裡面的第一章所講到的，
也都是約翰福音裡面第一章。
好，我們回到約翰福音第一章，
請回到約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節
第一節。
好，找到之後不如我們一同的讀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到第二節。
我們會讀第一節和第二節。
好，找到之後我們一同讀，
找到之後我們一起讀。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第一樣我們需要很清楚了解的，就是主耶穌就是這一位從太初與有的道。
弟兄姐妹，我們第一樣要知道，就是主耶穌就是這位從太初已有的那個。
如果你們有什麼原子筆啊，什麼 highlighter， 可以把這句話 highlight 在你們的聖經裡面。
如果你有任何原子筆 highlighter， 請你將這個字這句經文來就 highlight 了它。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就是這一位從太初已有的道。
就是這個從太初已有的道。
什麼是道？
什麼是道呢？
按照原文聖經其中的一本的字典 BDB 裡面所說到，有四方面的解釋。
按照原文的字典，這個 BDB 的其中是一個這樣的解釋，
有四方面，
有四方面的。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道可以說指道是一連串的說話還是教導？
道可以指是一連串的說話或者是教導，
也可以指道是宣告，
也都可以說是一句宣告。
哪裡找到這個意思呢？
哪裡找到這個意思呢？
比較清楚了解的是提摩太前書第五章十七節。
在提摩太前書第五章，
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面，
在這個經文裡面，
聖經這樣說，
聖經這樣說，
提摩太前書五章十七節，
提摩太前書五章十七節，
那向於管理教會的長老，方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到劳苦全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全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在这里所指到全道教训教导，就是这个道 logos 的意思。
这里所讲到这个传道教训，这个道就是道这个意思， logos 这个意思。
一连串的说话，
是一连串的说话。
教导，
教导。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指到一段的已经成立的记载，
就是讲到一个已经成立的记载，
成立了的记载，
成立了的记载。
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
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
经文这样说，
经文这样讲，
并且被咒的没有一样的，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了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切露敞开的。
经文这样讲，并且被咒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按照原文哪里说到关系这一个字词，就是 logos。
按照原文里面讲到关系，就是这个 logos，
也是指到有关一段已经成为事实的一宗的事情，
也都是讲到就是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的一宗的事情。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是讲到价值的课题，
是讲到价值的课题。
曾经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里面说，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咁样讲，
我却不以圣命为念，也不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却不以圣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这里所说到宝贵，
这里讲到的宝贵，
这是原文的 logos，
原文就是 logos，
也说到是道，
也都讲到是道，
它的意思是价值，
它的意思就是价值。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理据，
理据，
同样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四节里面说到，
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第十四
节，保罗开口的时候向驾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为了呼唤还是奸恶的事，我当你当内心的听你们。
保罗刚要开口，驾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骄妄或奸恶的事，我们当耐性听你们。
原文圣经里面最后有一个 logos 是中文我们没有翻出来的，
原文里面的一个 logos 是中文没有翻译出来，
就是说到我们有内心听你们的理据，
就是讲到我们是有耐性的去听你们的理据。
我相信已经记载在你们的程序表里面，所以你们清楚知道有这四方面。
我相信已经记载了在你的程序表里面，已经有记载登了这四方面。
道，
道，
第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说话，
第一方面就是一连串的说话，
是教训，
教训。
第二，
第二，
是已经成立的记载，
这个成立了的记载。
第三，
第三，
价值，
价值。
第三方，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是理据，
理据。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就是要成立这四方面的内容，
就是要成就这四方面的内容。
神迹的出现，
神迹的出现，
是因为耶稣一个人所造成的事情做出来的，
就是因为耶稣一个人所做出来的事。
留意到耶稣做每一事都是凭他的说话，
耶稣每留意的就是耶稣每次做都是凭他的说话，
也凭着他跟别人一连串的说话来成就的，
也都从他跟别人的一连串的说话来成就。
这阵子我跟大家一步一步来看，
我这阵子跟大家一步一步来看，
就是因为透过这些教训，
就是因为透过这些教训，
交通，
这个交通，
说话，
说话，
人就能够找出耶稣的理据，
耶稣就人就
相信耶稣的理据，
人就能够找出相信耶稣的理据，
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
也就在这个时候找到他真正的价值，
就在这个时候找到真正的价值，
也是我们生命的根据，
也都是我们生命的根据。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些所说的所有东西，
这里所讲的所有的东西，
正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到三十一节里面神迹所造成的目的，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和三十节讲到神迹的目的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指向神，
指向上帝
的儿子耶稣基督
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告诉我们哪个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告诉我们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了。
但是最重要使别人相信主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使别人相信主，
并不是指着哪个耶稣就可以，
不是单单指着个耶稣就可以，
是透过了解耶稣基督，
是透过耶稣基督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儿子，
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的儿子。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读到约翰福音里面，
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不离开啊，不能够离开这七个神迹里面所讲到我们怎么样了解哪一位已经给指出来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
我们不能够离开的就是这个七个神迹里面记载到的那位的耶稣究竟是一位怎样的耶稣，
就是告诉我们神迹的作用，
这个就是神迹的作用，
就是指出来，
就是指出来
耶稣是哪一个，
耶稣是哪一个。
但使别人相信主的，
但是使别人相信主呢，
并不是单指出来，
不是单单指出来，
是要我们知道，
是要我们知道
这个道， 怎么样变成有肉有血的。
在这个道怎样的是变成有血有肉的活在这个地上。
为了方便大家，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最快的方法为大家读完十二章的约翰福音。
啊，有一个为了方便大家，我在这里就有一个方法是即读完这七个神迹的方法。
十二章的圣经。
这十二章的圣经。
这十二章的圣经是怎么样呢？就凭着这七个神迹我说完。
啊，这十二章圣经是怎样讲？就是凭着这七个神迹。
所以请大家预备你的圣经。
请你预备的圣经。
我会跟大家翻很多段的经文。
我们会跟大家翻很多的经文。
你就可以清楚知道。
你就可以清楚知道
神迹的本身的意思，
神迹本身的意思，
是可以告诉我们耶稣是哪一个，
只是跟我们讲耶稣是谁，
怎么样能够相信他，
怎样能够相信他，
这是后面的事情，
就是以后的事，
这个是神迹做不到的，
这个神迹所做
是我们需要读神的道才可以知道，
是我们要读上帝的道，
就是我们认识这个太初的道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太初的道认识的意思。
啊，第一个神迹是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第一个神迹就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如果跟大家读一篇呢，我猜今天下午也不可以玩今天的崇拜。
如果要跟大家讲的呢，读晒的话呢，就都下午都完成了崇拜。
所以我简单的跟大家说这个神迹的内容是什么。
我是简单，所以我在这里简单跟大家讲这个
神迹。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最奇妙第一个的神迹。
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最奇妙的第一个神迹。
就是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
就是水变成酒的神迹。
在整个神迹的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被邀请到一个婚宴里面。
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知道耶稣被应邀到一个婚宴里面。
弟兄姐妹，在这个婚宴里面主角是谁呢？
在一个婚宴里面主角是谁呢？
一定就是这一对的新人啦，对不对？
一对的新人啦，
新娘跟新郎，
新娘同新郎。
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但在这段经文里面跟我们讲，
原来在这个婚宴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婚宴的过程里面，
突然酒用光了。
哦，突然间啲酒饮晒了，
就是因为这个酒用光，
就是这些因为酒饮晒了。
整个的主角的焦点从这一对新人就卷到耶稣的身上面，
整个的焦点就从一对的新人卷到了耶稣的身上，
里面有什么说话呢？
里面有什么说话呢？
就是耶稣的母亲跟所有人说，
就是耶稣的母亲跟所有人说，
说什么？
说什么？
第二章第五节，
第二章五节，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这里所重要的重点，
这个的重点，
这是耶稣的说话，
就是耶稣的说话。
因为耶稣的说话，
因为耶稣的说话，
这个神迹就出现了，
这个神迹就出现了。
耶稣怎么样说呢？
耶稣怎么说呢？
他跟当时的仆人一同就说，
他跟当时的仆人怎么说？
你只需要把水盛在这五个这个瓶里面，
你只需要将这个水倒到这个的瓶里面，
这些瓶就可以变成酒出来了。
这些瓶里面的水就变成酒出来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耶稣的说话，
耶稣的说话，
人随着去做，
人随着他来做，
就是因为耶稣的说话，
就因为耶稣的说话，
所有人的焦点都放在耶稣的身上，
所有人的焦点都放在耶稣的身上。
但是神迹的作用，
神迹的作用
并不是光知道耶稣是谁，
不是单单讲到知道耶稣是谁。
因为在这段的经文最后的十一节，
因为在这段经文第二章十一节，
我们翻到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
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
十一节最后说什么呢？
十一节最后说什么呢？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的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们的门徒就信他的。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在这里，
在这里
显出第一样东西，神的道，
显出第一样的神迹，神
就是有关耶稣神的属性，
就是关于耶稣的属性，
他的荣耀，
他的荣耀，
整个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面，
整个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
面，人的焦点放在新人的身上面，
人的焦点是放在新人身上，
因为神迹的缘故，
因为神的缘故，
所有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面，
所有的焦点就放在耶稣。
但是并不是光光知道神迹解决问题那么简单，
不是你都是说神迹解决问题那么简单，
显出耶稣的荣耀，
是要显出耶稣的荣耀。
快吧，我们现在到第二段，
我们快到来到第二段，
第二个神迹，
第二个神迹，
第四章第四十六到五十四节，
第四章第四十六到五十四节，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有一个大臣的儿子，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一个大臣的儿子，
他病得快要死了，
病到就来要死了，
他已经根据圣经里面说他应该都已经死掉了，
根据圣经讲他应该死了，
他很担心，
他很担心，
很担心，
神照担心，
所以最后就找到耶稣，
最后找到耶稣，
没有办法了，
没办法了，
他想到耶稣，
他想到耶稣，
耶稣就在他说话的过程当中，
耶稣就在他的说话过程里面
就跟他说，
就跟他讲，
回去吧，
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你的儿子活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儿子就在这个时候活了，
儿子在这个时候活了。
但是这个神迹特点在哪里呢？
因为神在这个神迹的特点是
什么？是告诉我们，
是告诉我们，
耶稣是一个超越时间跟空间的主，
耶稣是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主。
留意到这个神迹里面，
留意到耶这个神迹里面，
对时间的记载非常的仔细，
对时间的记载非常的仔细。
如果我们小心来看，
我们小心来看，
在最初第四十七节的最后，
第四十七节的尾，
就记载到他快要死的时候，
就是他这个儿子快要死的时候，
然后四十九节，
四十九节
也告诉我们，这个大臣走到耶稣是趁着他的儿子还没有死的时间，
讲到这个大臣是趁着这个儿子还没死的时候，
第五十节，
第五十节，
五十一节，
五十一节
也说到正下去的时候，
讲到正下去的时候，
就听到他的仆人告诉他，你的儿子已经活了，
就听见仆人讲你的儿子已经活了，
五十二节，
五十二节，
这里说到昨日未时的时间就退消了，
那里讲到昨日未时的时候就退了，
五十三节，
五十三节，
同样讲到这个时候，
同样讲到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缘故全家人相信主，
因为这个缘故全家人都信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的主耶稣，
他能够行神迹，
他能够行神迹，
并不需要在行神迹的地方就可以，
不需要说是要到去行神迹的地方就可以，
并不是说他不在需要的人跟前他就不可以行神迹，
不是说他在不需要的人面前就行，
他只需要说话，
他只需要说话，
马上神迹出现，
马上神迹出现，
人的中心交关心的事情，
人所关心的事，
从病，
从病
转到相信神的身上，
转到去相信神的身上。
第三个神迹，
第三个神迹
是医好瘸腿瘫子的故事，
就是讲到医好那个瘫子，
在五章第一节到十五节，
从五章的第一节到第
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讲到在一个节期的时间，
讲到一个节期的时候，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很希望得到医治，
他很希望得到医治，
就听说，
就听讲，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池，
就听讲，就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池，
名字叫比士大，
叫做比士大，
这个池子里面有很多人，
这个池里面有好多人，
传说，
传说，
只需要水动的时候，先
只需要水动的时候，
人走到里面，
人入，
人就马上得到医治，
人就马上得到医治，
只要时间，
时间
跟人的关心再去配合起来了，
跟人的关心在这里配合起来，
关心在这个神迹里面，
在这个神迹里面，
耶稣第一样东西并不是说马上跳下去我使你医治得到，
耶稣不是跟他说你马上跳下去我使你能够得到医治，
反过来，
反过来，
耶稣跟他说了很多话，
耶稣跟他讲了很多说话，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留意到从第六节开始，耶稣就跟哪里这个瘫子说了很多话，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在从第六节开始耶稣跟这个瘫子讲了很多说话，
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怎样呢？
所有人所关心的水动不动呢？
所有人所关心的水有没有动？
没有动。
没有动。
人的盼望，
人的盼望
没有帮助他们得到医治，
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医治。
倒过来，
调过来看，
是耶稣的说话，
是耶稣的说话
医治了这个人，
医治了这个人。
但请留意的，
但也都请留意的，
这里多了一个条件，
多了一个条件，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在这里的第14节，
在这里的第14节，
这个人医好之后就离开了。后来很多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谁可以把你医好，他都没有，他说就是一个人告诉我走吧，然后我就可以走了。
这里讲到就问那些人问到这个瘫子怎样医好，那就这个人只是讲到有个人跟他讲走吧，那他就。
所以13节这里说到医好的人不知道谁是耶稣。
这里讲被医好的这个人不知道哪个耶稣。
但他知道是谁。
但他知道是谁，
他不知道他是耶稣，
他不知道他是耶稣，
他知道是谁，
但他知道是谁。
后来圣经14节说，
后来圣经14节说，
耶稣再次找到这个人，
耶稣再次找到这个人，
就跟他说了，
就跟他说了，
你已经痊愈了，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第三个神迹有什么特色？
第三个神迹有什么特色呢？
不单把耶稣指出来，
不单将耶稣指出来，
但把耶稣的教训拿出来，
你都将耶稣的教训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得医治之后，
得医治之后，
不要再犯
罪，不要再犯罪。
今天很多人相信主耶稣，
今天好多人信主，
说我可以在什么神迹医治大会里面可以重新行路，
讲到在好多神迹大会里面怎样能够重新走路。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他们说我信，
他们说我信，
然后你看到他们真的在走路，
然后听他们真的在走路，
对不对？
对吗？
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
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呢？
没有，
是没有的，
没有，
没有，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不知道耶稣是谁，
因为他基本上不知道耶稣是谁。
还有呢？
还有呢？
他们没有神的道，
他们没有神的道，
他们继续犯罪，
他们继续的犯罪。
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相信主呢？
我们是怎样相信主？
今天我们相信主是不是因为神曾经为我们解决问题？
今天我们相信主是不是因为神为我们解决
问题？我就相信他，
我就相信他呢？
还是
仍是
虽然耶稣为我们解决问题，
虽然耶稣为我们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继续认识他的道呢？
我们继续去认识他的道。
如果没有找到他的道，
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他的道，
你的罪将来会更加的可怕，
你的罪将来会更加的可怕。
第四个神迹，
第四个神迹，
第6章1节到14节，
第6章1节至14节，
这里讲到一个非常很多基督徒非常流行讲到的这个神迹，耶稣可以把5000个人释放。
这个记载到一个非常流行的神迹，就是讲到耶稣喂饱5000人。
很多人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都集中看到就是5个饼2个鱼，两条鱼。
很多人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只是集中是看到那5个饼和2个鱼。
很多人留意到就是有多少人得到吃饱呢？
也都很多人留意到就是有多少人是吃不饱呢？
但弟兄姐妹，
但弟兄姐妹，
不错，这些是神迹的内容。
没错，这些是神迹的内容。
但是这一个神迹的主题在哪里？
但是这个神迹的主题在哪里呢？
是不是要我们预备5个饼2条鱼，我们就可以再次行神迹了？
是不是叫我们预备5个饼2条鱼就可以再次行神迹？
有的，有些基督徒会这样说的。
有的，有些基督徒会这样说。
今天我们不是吃鱼吃饼的。
我们今天不是吃鱼吃饼。
我们需要钱。
我要钱。
对神啊。
哦，所以就
求你，求你给一个神迹给我。
求你给我。
我把我现在有的钱，
我现在将我所有
交给股票市场。
就交给这个股票市场。
我祷告。
我祈祷。
我很爱你的。
哦，好爱你的。
神迹出现吧。
神迹出现啦。
然后你可能富有起来，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然后就可以富有起来呢？
如果我们关心就是这个神迹的内容，
如果我们关心只是神迹的内容，
这个是不错误的，
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神迹的主题，
这个神迹的主题
是哪里呢？14节，
是在第4节。
这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也正是那位到世界来的先知。
第十四節，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
同樣告訴我們，
同樣同我們講，
神蹟指出他是誰，
神蹟指出耶穌是誰。
但是耶穌是怎麼樣一位主呢？
但耶穌是怎樣一位主呢？
這裡說的，
這裡講到
他是先知，
他是先知，
還有不是平凡的一个先知，
还是一个不平凡的先知，
不是由犹太人当中出来的先知，
不是由犹太人出来的，
从哪里来的？
在哪里来的？
从外面的世界来的，
从外面的世界来的。
所以这里说到，你看到那是要到世界，到这个世界来的先知。
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讲到，就是来到世间，这个世间的这个先知，
意思就是说是从神而来的，
意思就是讲从上帝而来。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这里再次指出太初已有的道，
这里亦都是再指出太初已有的道。
第五个神迹，
第五个神迹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也有很多基督徒讲的，就是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亦都有很多基督徒讲的，就是第六章第十六节至第二节，
耶稣在海上面行路的神迹，
就是讲到耶稣行在海上的神迹。
当所有人的关心都在这个风浪的时候，
当所有人的关心焦点都是这个风浪的时候，
耶稣就在海上面走路，
耶稣就在海上面走过，
所有人的集中点都从风浪转到耶稣的身上面，
所有人的焦点都从这个风浪转到耶稣的身上。
但请留意到第二十节这里说，
请留意到，但请留意第二十节说，
是我，
是我，
不要怕，
不要怕。
然后他们就把他接到船上面，
然后他们又将耶稣接到去船上。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
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之中，
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当中。
神迹并不是告诉我们有困难有风浪我们求神解决就可以了，
神迹这里讲到不是说我们遇见风浪有困难我们求耶稣解决这个神风浪可以了。
反过来，
反过来，
我们有没有邀请耶稣进入走进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邀请耶稣入到我们的生命呢？
很多基督徒今天是怎么样相信主呢？
很多基督徒今天是怎样信主？
我有困难的时候，时间的耶稣你来为我解决。
我有困难的时候，耶稣你来为我解决。
解决之后怎么样呢？
解决了之后，
就把耶稣钉出门口。
就将耶稣钉出门口。
耶稣就在外面等。
耶稣就在外面等
我们，经常给耶稣坐懒板凳，
我们经常的来到是让耶稣坐懒板凳。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耶稣是我们的主，
耶稣是我们的主，
他行神迹，
他行神迹，
也让我们邀请他进入，
是叫我们都是邀请他进入我们生命里面。
第六个神迹，
第六个神迹，
耶稣医好瞎眼的人，
耶稣医好这个瞎眼的人。
九章一节到十二节，
第九章一节至第十二节。
啊，这个神迹非常之长，所以我简单一点说。
这个神迹是非常之长，那我就简要的来讲。
这个神迹也是透过一连串的说话行动发生出来。
这个神迹也是透过一连串的说话和行动而发生出来。
但是焦点是不是在这个被医好的人身上？
但焦点不是在这个被医好的人身上，
是在十二节里面，
在十二节的。
十二节怎么说啊？
十二节怎么说啊？
这里很多人问哪个人在哪里呢？
哦，这里讲有很多人问哪个人在哪里，
能医好这个瞎子的人在哪里呢？
这个医好这个瞎子的人是在哪里呢？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神迹的作用，
神迹的作用
是邀请我们继续的寻找耶稣在哪里，
是叫我们来到，神迹是叫我们继续去寻找耶稣在哪里，
追求认识这个真道是什么，
追求认识这个真道是
什么。这个太初的道说过什么呢？
这个太初的道讲过什么？
它是怎么样的一位呢？
它是怎样的一位呢？
最后的一个神迹，
最后一个神迹
是拉撒路复活的神迹，
就是拉撒路复活。
这个神迹有两相同的意义，
这个神迹有双重的意义。
一方面，
第一方面
是告诉我们耶稣能够把人的生命带回来活不来，
讲到是耶稣能够将人的生命是带回来，
但同时，
但同时
也说到，
也都讲到
耶稣将来是同样能够活过来的，
亦都係講到耶穌將來同樣係會活過嚟。
這個神蹟的最終的目的，
這個神蹟最重的目的，
就在45節裡面，
就在第45節裡
面，就是說有更多很多的人能夠相信他，
就有更加多有很多的人能夠相信。
我講完12章了，
講完12章的聖經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這七個神蹟都有同一個作用，
这个七个神迹都有同一个作用，
就是带很多不同的人把他的 眼光转到耶稣的身上面，
就是将人的眼光转到耶稣的身上面，
认出他是先知，
认出他是先知，
是从神而来的，
是从上帝，
还有呢，
还有呢，
他来到，
他来到
是要把神自己所怎么样介绍给我们，
就是亦都是将上帝点样来介绍，
让我们继续在追求里面认识他，
让我们继续在追寻的里面认识他。
这个是神迹的作用，
因为神迹的作用，
神迹并不是把人带进神的里面相信他，
神迹不是将人带到神里面，
简单一点说，神迹只不过是一个路标，
简单来说，神迹只不过是路标，
只给我们知道那个方向，
指给我们看个方向，
耶稣在哪里，
耶稣在哪里，
能够相信主，
能够相信主，
并不是这个路标所做到的事情，
不是这个路标可以所做的事情，
耶稣他本身是什么样一位神，
是耶稣他自己本身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来追求，邀请耶稣把我们追求他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个课题放在了解神迹的角度上面，
今天我们是不是都是将去追求神认识上帝摆在我们心里面，
真正追求耶稣的人，
真正追寻耶稣的人，
当我们告诉他，
当我们跟他讲
耶稣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
当我们跟他讲耶稣在哪里我们跟他讲，
他的生命的回应，
他生命的回应，
就是马上自己去找耶稣，
就是马上自己去找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一个真的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可以简单说，
可以简单
说，真的简单说，
很简单来说，
你不需要逼他来读圣经的，
你不用逼他去读圣经，
你只需要告诉他，
你只需要
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知道耶稣是怎么样，
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知道耶稣是怎样，
他不需要你找他的，
他不需要你去找他，
他会来找你，
他会来找你，
对，他打开圣经看到，
因为他一打开圣经看见，
如果不明白的话，
如果不明白的话，
他会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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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来问。
但错误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但错误的是今天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把他一些不愿意追求神道的人，我们看成为好像基督徒，
我们将很多不愿意追求主道的人，我们看他们好像基督徒一样，当他们基督徒，
这些人花我们今天教会很多力量，
今天这些人在我们教会浪费了很多，花了很多的力量，
但这些人都不愿意追求，
但这些人都是不愿意追求，
他们很多是怎么样呢，
他们很多是怎样呢，
就是希望耶稣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
他们很多都是希望耶稣去达到他的目的之后，
就再不愿意回到教会里面，
就不愿意回到教会，
如果我们基督徒花心力来关心他们，
如果我们基督徒花很多心力来关心他们，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分辨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基督徒，
要分辨他是真还是假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分辨的话，
如果我们没分辨的话，
第一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来找他，
我们可能用很多时间去找他，
是浪费时间，
是浪费时间，
第二很伤我们的心，
很伤我们的心，
你找他的时候，
你找他的时候，
你还令到他讲更多的大话，
你让他讲更加多的大话出来，
你欺骗他自己，
你都是欺骗他自己，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这个并不是真的相信主的人，
这个不是真正相信主的人，
他们会使我们很伤心，
他会令到我们会很伤心，
但是如果一个真的追求神的人，
一个真正追求主的人，
比如说可能我们相信主是因为我们遇见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
譬如说我们相信主，可能我们因为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
我们相信我们的主，
我们相信我们，
他真的为我们解决，
他真的为我们解决，
我们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之后怎么样，
我们的需要
我就系需要
邀请我们主耶稣，
邀请我哋嘅主耶稣
进到我们生命上面，
进入生命里边，
认识他，
认识佢，
了解他，
了解佢，
明白他，
明白佢。
因为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啊？
因为佢系一个点样嘅主呢？
他能够凭死亡为我们带来生命真光的主。
佢就系嗰个能够系凭着死亡为我哋生命带来真光。
所以弟兄姐妹，简单一点说，神迹的作用。
简单嚟讲，神迹
并不是告诉我们相信神迹就可以相信耶稣。
唔系讲我哋相信神迹就系相信耶稣啦。
神迹只是指示我们知道耶稣是在哪里。
神迹只不过话俾我哋知耶稣喺边度。
我们最重要知道的，
我哋最重要要知道，
就是了解原来耶稣基督是凭死亡来为我们带来生命的光。
就系要知道耶稣就系凭死亡为我哋带来生命嘅光。
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有17次曾经用过神迹这个字。
约翰福音里面曾经有17次用到神迹这个字。
但只有两章的圣经从来没有用过的。
但只有两章是从来没有用过的。
这是第五章跟第八章。
就是五章和第八章。
里面没有用过一个神迹这个字。
里面没有用到神迹这个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两章的经文里面。
因为这两章的经文里面。
谈到有两个共通的点。
有两个共通的点。
第一是讲到光的见证，
就是讲到光的见证，
讲到耶稣就是这个真光，
讲到耶稣就是这个真光
来到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做见证，
为我们做见证，
为神解绍神来做见证，
你都是介绍神，你都是做见证。
分别在5章35节到跟8章12节，
分别第5章第35节
和
8章12节。
另外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跟我们说
耶稣他愿意死，
就是说耶稣他愿意死，
然后把我们信徒的生命带回来，
将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带回来。
简单说，
简单来说，
就是耶稣启明我们是有罪的人，
耶稣简单来说就是耶稣启明我们是有罪的人，
凭他的光，
凭着他的光
使我们知罪，
使到我们知罪，
让我们找到罪的源头，
让我们找到罪的源头，
然后凭着他造成的生命，
凭着他所造成的生命，
我们可以永远在神的里面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可以永远的在上帝里面有着永远的生命。
所以在第八章二十五节的里面说，
所以在第八章第十五，
很多人看到耶稣造成这个神迹之后，
好多人睇见耶稣做咗呢个神迹，
特别是他的门徒，
特别系佢嘅门徒，
就问他说，
就问佢讲啦，
你是谁
呢？你是谁？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神迹的作用已经说得很明白，
神迹嘅作用已经好清楚讲咗啦，
只是一个路标。
佢只不过是一个路标，
并不是使人相信主的原因，
并不是一个要人相信主的原因。
人能够相信主耶稣，
人能够相信主耶稣，
是因为耶稣自己本身的身份，
是因为耶稣自己的身份。
神迹的出现，
神迹的出现，
并不是一种偶发的事件，
并不是一件偶发的事情，
也不是用神迹来吸引人来相信主，
亦都唔系用神迹嚟到去吸引人嚟嘅，
反过来是告诉我们谁是耶稣。
反过嚟系话俾我知，
首先你冇答得简单，
就系咁简单。
但到今天，
系到今日，
今天我们就再不需要有神迹嘅出现，
我哋再唔需要有神迹嘅出现。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为什么？
点解啊？
因为我们有约翰啊。
因为我们有约翰，
约翰已经把他的所见的神迹已经告诉我，
约翰已经将他所看到的神迹
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
在约翰福音里面，
让我们再不需要凭神迹这一个路标来知道耶稣是谁，
让我们不需要再靠着神迹这个路标知道耶稣是谁，
反过来可以凭着圣经，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就是这一位让我们记罪悔改的主，
我们能够在从圣经里面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位要我们知罪悔改的那个主。
但相信主的原则依然没有改变，
但相信主的原则依然不变，
这是刚才我们所指出第五章里面耶稣医好这个瘸腿的病人他的神迹来说，
就是我们刚才看见第五章第一节至第十五节讲到医好瘸腿的人那个记载，
已经痊愈了，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弟兄姐妹朋友，
弟兄姐妹朋友，
你知道你自己的罪吗？
你知道你自己的罪吗？
唯有的方法使我们知罪悔改的是耶稣基督，
唯有使到我们知罪悔改的是耶稣基督。
你说哪里能够证明耶稣可以行神迹呢？
你讲到喺边度嚟到证明耶稣能够行神迹？
在圣经，
喺圣经里边，
他已经告诉我，
嗰度讲。
但是我们有没有邀请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但系我哋有冇邀请耶稣喺我生命当中？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在座我们有很多是基督徒。
今日我哋在座有好多系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继续的犯罪呢？
我哋有冇继续嘅犯罪呢？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说，
如果我们继续犯罪，
如果我们继续犯罪，
恐怕你的遭遇更加的厉害，
你所遭遇的会是更加的厉害。
这不是吓我们，
这个不是在吓我们，
反过来是告诉我们小心留心，
反过来是提醒我们要小心留心。
对于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来说，
对于还没有相信主人来说，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已经交在主里面了？
是不是已经交在主里面？
我们有没有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有没有邀请耶稣？
我们愿意悔改我们的罪，
我们愿意悔改我们的罪，
能够好像经文里面说我们能够出死入生呢？
就好像经文里面所说我们能够是出死入生。
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在这个时候我希望问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这里我来到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已经是基督徒，
如果我已经是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小心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再犯罪？
我们有没有小心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再犯罪？
因为耶稣每一天看着我们，
因为耶稣每一日都看着我们，
神迹的出现，
神迹的出现
是要我们知道谁是耶稣，
要让我们知道谁是耶稣。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
他的真道，我们也知道
他的真道，我们也知道
他是太初已有的道，
他是太初已有的道。
我们有没有在这一方面尽享我们的力量？
我们有没有在这方面尽享我们的力量？
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再犯错误，
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犯错误，
但并不是我们愿意，
但是并不是我们愿意。
我们有没有小心在这一方面？
我们有没有是小心留心在这方面？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的，
如果你是仍然未相信主的，
你看不看到你自己的罪呢？
你看不看到自己的罪呢？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是真光，
是真光，
照明我们的罪，
照明我们的罪。
弟兄姐妹朋友，
弟兄姐妹朋友，
你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
你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
有没有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他已经来到你的跟前，
他已经来到你面前了，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好，弟兄姐妹，如果朋友，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愿意委身在耶稣的跟前，立志我们再不犯罪，求主帮助，让我们跟随他的真理来行的，我邀请你跟我一同站立，我们一同祷告。
如果我们了解到自己的罪都是立志在他面前来到去每小心的跟随他的话，不再犯罪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站立。
我这个呼召是对所有人说的，不是光对基督徒还是没有相信主的，
这个是对所有人说的，不是单单基督徒或者是未相信主人说的。
神迹今天要出现，
神迹今日已经出现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使我们透过相信，
使我们透过相信
进入到神的神迹，
进入到神的神的里面。
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慈悲的主耶稣，你是父神所差派来的，我们感谢你，但我们更需要感谢的就是差派你的父神，因为父神你就是哪一位爱我们的神，你让我们当基督徒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断的知道自己的罪。主啊，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我们有很多亏欠，但是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站在主你跟前的，我们都求主你干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命都是由主你同在的，不断的邀请主你在我们生命上面，我们愿意随着主你的教训来行。也同时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彼此守望，让我们圣心主的连日了解正道的能力，个人有不同的程度，但求主你让我们彼此的教导一同的追求，让我们相信我们所走的路并不是我们一个人所走的路，是由弟兄姐妹还有你在我们所走的路。求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